今天是那个摩诃止观心经第十七讲，我们来开始，请看看摩诃止观心经第142页，我们要进入那个第二章的第二节。上个星期已经介绍完所谓的那个香袋子观跟次第子观，那也请各位回去看一下书，准备一下，待会要论呢，要从那个论香袋子观跟绝袋子观，对不对？它的比较，上个星期请大家回去做的作业。那在看那个之前呢，我们今天继续把第二章先看完，好不好？然后待会第二堂课我们再来看153页到158页，就是香袋子观跟次第子观他们的会议。来，这142页。142页呢，他说绝袋子观主要是为了要破前三项。那前三项就是指香袋子观这三个。那香袋子观他要破什么？这个有个我帮你们各位加了一排小字，第三行有一排小字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一排小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破的啊，不是破这个名，而是要破次第相待的观念，要破他的观念，破他所着境，而不是破他的所缘境。所着境跟所缘境有什么差别？假设今天这里有两支笔，这两支笔是我的所缘境还是我的所着境？确定吗？你们怎么判断的？是所缘境还是所着境？应该只有我知道吧？应该只有我知道吧？你们会知道吗？我对它有懒着，那它就叫做所着境。我对他而言一视同仁，没有懒着，所缘境。所以他要破的是所着境，就是要破的差别在哪里？有没有懒着？要破那个懒着，还有破他的相待性，一定要有所相待，要待前者才有后者，一定要这样的待相待。那个相待就是一个值，你只有他，只有 A 才有 B， 你只有 B 才有 C， 因此你的 C 要出现，你就必须要先有 A 跟 B， 这就是执，也是所着。般若经里面不是有那个18空吗？22空，那一样，它也就是说，不带内空，不带外空，不带内空，不带外空，而有内外空，不带外空，不带内外空，而有内空。那目的是什么？你都不需要带另外一者，你就可以有后者。你不用带另外一者，然后你后者，你把它全部写完后，你发现绕完一圈呐、啊，所有的18个都不需要带任何一个，这样理解？好啊，如果有同学有兴趣想看那一篇文章的话，有没有人想看？有一篇那个现代学者写的文章讨论这个的，然后我也整理了一张小小张的纸，然后寄去给那个学者，请他跟他讲那个是不相待，他写的是相待。他是用相待解释18空，那我就把它整理好以后，我告诉他那是不相待。好，那我在那个拿来给你们看，你就会知道所谓的不相待的问题和不相待的问题。那个因为波德他是在讲，你不需要相待，你这样子你不用相待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东西才有当场一个突破性嘛。那你如果有需要相待，那你说它的空性还会成立吗？就不成立了。所以那个18空是在讲这个问题。那那个因为他的安排是内外，然后内外，然后一直到这个顺序上去，所以乍看之下是很像台阶，会很容易误以为它是相待。但是必须把它的否定跟它的肯定全部把它排好以后，就发现肯定跟否定完全没有关系，这时候它的台阶性完全消失掉了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把它画成一个台阶，慢慢画慢慢画，画完后发现根本不需要台阶，它后面一个照样可以出现。好，那个再给你们哈。再来呢，横破相待相子三观呢、啊、他说横破相待相子三观的话，他的角度是从横的角度来看。他说怎么讲，如果你有子习子，你就是你必须要有你所破的德，所破，那这时候他造境的话，你所造的境就叫做正，你除祸就会变成是旁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既然是从所要离开的得名，那名呢怎么可以从旁而立？名怎么可以从旁而立？这就会堕什么他性，堕他性。 那如果是停止止的话，是以从能破能的角度，叫约字而论，从能的角度来说，他说既然后面的照镜为证，除惑为旁，既言能照明从自身的话呢，你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时候有什么约自信堕自信。好，再来呢，如果非妄想习而后能够止，非助理而后能够止，就是你不是你有破什么你就能够止，你也不是因为你有缘什么地理而后能够止，那自断因缘故止，名从和合生，就是你自断因缘啊，故时啊，合从于名从和生的话，那多共性，就是等最后那一个。那如果你是非破非能破非所破非能破，那就多无因啊。所以说他这样子就全部都打翻了。他说那这就是从相待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三指三观非究竟，不是说它不好哦。这样的一个发，这样的一个定义和这样的一个名词，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，它有受用，因为我们初学者都会觉得你有一所谓的相对的东西存在，所以说我们会比较能够理解它所要阐述的含义。但当我们对这个理解的含义达到一个层次，我们的智慧开发以后，如果还执着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敌对性或相待性的话，那对于众生的包容跟圆融性就不够，就没办法提升。那所以说他今天要破，要用绝代来破相待，不是因为相待完全的不值得，而是因为相待不够究竟。这个应该一开头章我就跟你们说啦，139页，有没有找到？今天要能够知别相，又要能够消融别相之间的界限，有没有？当时请你们都还要画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那个别相，你要把它破，你要消融它之前，你把它破掉，就是破掉这些隔阂，不是这个别是错的，而是你要破掉是要破这个你认为它一定有个界限的这个隔阂。所以说他不说不是要破它的你，而是要破什么？破我们执着它一定是有次第相待的这个隔阂的这个观念，所以要消融它。好，好，再来呢，速破，来往下。往下呢，他说有数破，那这个数破呢，整理起来就是143页的啊。他说呢，生生，何谓生生？若从失去生，就是生生。为什么啊？就是一切有肉生，那就是念念生。一切有肉就是一切烦恼。当烦恼不断，念念起的话，就是你用烦恼一直起来，那念念呢，就是朝向流言，那个水流的流。阳一两个火叠在一起，那个炎嘛，就是念念都是让我们更炽热，然后呢更没办法平息，得到清凉叫流炎。那一切有肉身啊，念念生，所以叫做生生啊，就是细润。那那能若能呢，第一行若能止息见假停住真谛，这就是呢待生生而说不生，因为你止息见假，见假就是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待，你要止的对象就是待什么？待生生，止息你的烦恼，所以叫待生生。待有肉念念生，这个生，待生生，而后说什么？停住到真理，真谛，真谛就是无明事谛，无明事谛，无明事谛呢？那所以说，待你止息的烦恼，待生生，而后说生不生？什么叫做生不生？就是无明事谛生，我们的凡夫事谛死。然后再来呢，如果以空心入假，就是从空入假观，止住止息尘沙，那这时候止尘沙的时候叫做熟地，我们一般有叫做熟地。这个熟地呢，不是说凡夫的那个熟地，它这是属于菩萨的那个熟地。嗯，学佛学最麻烦就是常常看到一个字啊，它的 label 确实可以差好多。像这个熟地就是，我们凡夫有个叫也有个叫做熟地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熟地是指凡夫熟地，他现在那个熟地是指菩萨的，是指要对付尘沙的那个熟地，因为他要从空入假，那个他所要住的地方是能够安住在那个假当中，就是什么万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那个假了。那个熟是指这个熟，层次不一样。好像他这个说待生不生，就是说待生不生，待无明事地生，无凡夫事地不生啊。然后而后能够说不生生，那不生生就是说能够说不见无明事谛，而后能够获佛之见生。有没有？你们有写吧？我这样念你们可以同时对得上，就比较顺。好， 再来呢，如果说若子息无名，停心中理啊，这个中理是指中道之理哦，停心中理啊，不是心中的道理就算，是停心，把心停在哪里？停在中理上，停心中理。没有忽然想到以前答应他们的一篇文章，就这次搬书才找到。我那时候记得在他们的课的时候啊，跟他们说有一些那个学中文啊，然后我们学汉学是后期的，那小时候的底子比较重要，小时候家里有汉学。然后呢有一次在一个论文发表会上，那他底下引的是巴利文，底下引经就引巴利文，那上面他就是把它翻成中文的引文，那个中文刚好是汉传的经典，也有的是属于阿含的。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，那个巴利文刚好那时候有学，还记得，就是看起来的意思就跟他讲的，跟他的中文，跟应该是标点符号拿掉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人的标点符号把它标的不一样了，就是跟巴利的标点不一样，然后这时候就变成是有完全就是说，佛不认为他是一个觉悟者。就成立了，就是标点符号不一样，以后就佛就可以成，就好像下雨天天留天，然后客流我不留，那个很像，对对，标点符号改掉而已，就很像这样。就那时候我那场论文发表会我就有发言，可是因为那篇文章我没有把它留下来，结果去年刚好上他们课又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想要问这种问题，我说标点符号不容易，然后那篇文章就当时没有找到，这一次搬东西找到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如果看这种东西啊，停心中理，还有如果你们家里面以后有做生意或小孩子要取名啊，千万一定要注意它上下字，要念起来，不论怎么取都不会有一般很常见的东西。我今天开车看到一个叫做太天，皇太子的太，一个大在一个点，那个太，那个天是天气的天，你知道它做什么的吗？气密窗。所以我当我开过去就叫太，然后天气密窗，我念老半天，我老远就是看着他一直念不顺，然后一看哦，原来要太天气密窗，他又没有把五个字打成不一样的字体，你如果说前面两个打不一样字体，后面三个打不一样字体，这样不会念错，你懂吗？那么很大的一个扛棒，就五个字，你这样看过去一样字体，你一般人最会从最习惯的字来断句，尤其你前面的天气一旦被断完以后，你那个气密窗完全很难成立，就变太天，然后密窗，为什么要密窗？想不通，当然理解了哈。取或任何事情取之，像这个停心，然后一样是中理，你要停心在中理上面。好，希望你们要记得停心中理啊。那这停心中理呢，往下各位可以看到，他说不见你必不见无名师弟啊，破佛而知见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在他之后，就等于是你现在要破的就是尘沙啦。你不见无，那你破佛知见，你怎么去做到啦？那这时候你要去开始处理尘沙无知的问题。那打这个尘沙处理完，无知处理完以后啊，那就是要看到后面的那个根本无明啊，第五柱的要处理了。第五柱也能够处理，就是停心中理啊。停心中理就是两者不生，断得已圆。所以说无明不生啊，你没有必须要再去断的。那如果自得已圆，你也没有所要再去往上证的，那叫做般若不生。所以说它叫做不生不生，也有时候学的这也有一个写法叫做非生非不生啊。不生不生事实上是第八章第一节，它就是写不生不生啊。第八章第一节就是从那个印度戒禁释句来讨论那个印度戒禁。第八章，你们这本书应该还没有第八章第一节吧？你们这好像知道印度戒禁的那个哦，有啊。那好，我告诉你们在哪里，277页，还有275页，上面有没有一个表？有吗？哎，有，都帮你们画好了，有哈，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写上去。这个地方写的很少，那两页写的比较多，就可以在143的上面写上参考275、277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怎么分？根本无明算是第五柱，对不对？那知末无明呢？前四柱，对不对？ 哎，那是前四柱，第一柱是什么？欲界见惑，第二个呢失惑，然后第三柱呢色界失惑，第四柱无色界失惑。来啦，很容易背，来看这边，一共有五柱，对不对？前四柱在界内嘛，这一柱在界外嘛，所以叫做根本，对不对？那前面这四个啊，就是最容易开始断的，但是你从那个凡夫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刚开始要碰到的，一直到要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有讲见惑跟思惑，见惑是在三底下最基础、最粗重、最容易断的，所以第一个碰的就是见惑。第一柱整理完了，然后之后不是有三界吗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界思惑、无色色界思惑、无色界思惑，出三界处理之末根本无明，前面叫之末无明，很不容易，很容易，对不对？说了三界摆出来嘛，底下在这三个就是思惑嘛，底下给他留一个见惑嘛，这三个在界内嘛，所以叫做知末嘛。你最后最难处理的源头根本无明嘛，达到全部完了就成佛啦。啊，这样很好，本来就很好记啊，就手指头拿出来，三界底下加个见惑给他处理。那因为是让你修禅以后，打过出国以后，就开始出国以后处理完就是处理什么，就开始全部处理思惑啦。你见到位以后就是什么，见惑处理完的几乎就是类似，你见惑见到位几乎就是类似，你见惑见到位，只是它差到是你见惑是不是全部处理完，一般的定义差在那个地方。可是当你一旦到了修到位的时候，就是开始啊思惑一品一品断啊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，就是在这里啊，也是三果，也知道这样，就是那个果位啊都跑这个，所以你就是一开始要处理最大的所有的果位安排全部在思惑，所有的果位最多的全部在思惑，所以你一拿出来就是三界思惑各排一个，底下呢见到位那个地方排个见惑，好出三界排一个根本无明。来，好，这个讲完了，再来说他讲完，他要破的对象都破完了，他就是要破那个相待的一个观念。那现在他就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是叫绝待的观念呢？好，那要讲绝待观念之前，请各位帮我画一段画，第七行的后半段，浅执不尽故啊，言语道不断故啊，业果不绝故啊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第六行开头先画，皆是待对可思议，你们画线不要一条画到底，懂不懂？皆是待对可思议，画完以后要提起笔，然后圈圈不要画，生结惑可破坏，再画一杠，两杠画开，这样以后才不会念起来发现可思议生结惑比较靠近。你要利用你的笔把它分成两段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因为有时候标点符号它有它的困难点，在视觉上你还必须用自己的笔啊，圆圈圈不要画，皆是带对，所以说就是你代表你还是可以思议的。那因为他们彼此呢会生结惑，因为你认为有所谓所带所执，所以说它就是可以破坏。那我们一般讲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动嘛，不动你才有可能会是常啊，那你无常的情况下也就是所谓的不动啊，它就才是不可破坏。那能够会生结惑就是可以破坏啊。来，再来真正的绝代的意思，开始第十行，绝代子观者呢，绝横竖诸代啊，绝诸事意，绝诸烦恼业果诸果，绝诸教观正等，皆悉不生啊。这就是明子啊，子亦不可得，子可以说你有绝掉什么吗？那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，观明如镜，镜即即灭清净，尚无清净何有观啊。观明如镜就是说你能够完全如实如实这般这般的了解它的本来面目。那镜既然是即灭清净的话呢，你还说你真的有找到个清净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把它分得出来吗？都找不到，那你又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观呢？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子观尚无，何得待不子观而说于子观，待子观说不子观呢？待子不子说非子非不子，不知子不子都不可得，非子非不子亦不可得。总的来讲就是他底下讲的颠倒，第十七行颠倒想断，颠倒想断那就顾名绝代观，就是颠倒想是名词，断 动词断颠倒想。我好像在开汉学班，不过这是骈体文的特色，这是骈散文，那你还算是骈散文的，它是真的骈体文就更头痛，它已经骈散文了。所以说你颠倒想都把它断了，就叫做绝代观，意是绝有为止观，乃至绝生死止观啊。好，绝代止观不可说啊。那因为，但是因为事实上你是不可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言说道，非性是境啊。你说什么叫非言说道在哪？第十五行啊，第十五行的中间偏后方倒数第十个字，非言说道，非性是境，有没有找到？就是你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到，你也不是用心能够去看到去了解，更不可以用诗句来诗的。所以第十八行告诉我们，绝代止观则不可说，但是呢有是因缘息，是息谈的因缘的话你就可以说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世界息谈因缘的话，就是为会意而说。如果有为人息谈，就是通三德而说，若有对治息谈，就相待而说，若有第一息谈，则绝代而说。为什么要对治因缘是绝代相待？因为你绝代要破相待，若是第一因缘，就是为绝代而说绝代。那所谓的世界息谈跟为有那个为人息谈，他是说通三德，为人息谈是通三德，那世界息谈呢是为会意而说。那我们来看后面的那个通三德的部分的话呢，通三德各位先来看一下145页看大标题第十三行，止观共通三德，有没有找到？这个止跟观两个是分开的引号，有没有找到？有哈，是分开的引号。来，再来呢，146页第五行，止观各通三德，有没有发现也是分开的哦？刚才是合起来共通哦，可是两个还是独立的，只是他们都可以达到三德。好啦，那他是告诉你说，不，你必须止跟观合起来通三德。现在告诉你，止本身也可以通三德，观也可以通三德，叫做各通三德。好，第三个，止跟观可以合成一体，共通三德。现在变成是你不论合不合，还是两个是平行线，你都可以通三德。第四个，止观三德啊，从三德的角度回来说，三德共通止观，止跟观，就是三德的角度再回头来看，这样了解了吗？这就是止观通跟三德的关系。耶、yeah. ，我讲得很快，对不对？止观，止观共通三德，止观各通三德，止观合起来通三德。好，那他回过来告诉你，三德通止观，三德通止观，这样子一样，也是三条线。OK 哈，好，有这样子了解了。所以我说光念前面啦，好像有点吃力，就必须把后面先跳回来上，就会比较快。那我们再回来那个144页，我们来开始接着上。他说啊，说是指第一行，说是指观，此之名字不在内外两中间，亦不常自有，是之不住，亦不不住，亦不不住，亦不是不住，是之不住。那你认为他就是不住吗？他说不是，你连这样的观念也要否定，亦不不住，不住是一变成一个观念了嘛，就要把这个观念再否决掉。好啊，那他说这个是字啊，不可得故啊，故名绝代止观啊，不名绝代止观，一名不失意止观啊，一名无甚止观，一名的一大事以止观啊。一大事就是指佛为众生开示悟路嘛，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法门，为他们开示，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进入悟路。嗯，好，他说啊，那这样的一个，这是大事啊，不可以对小事啊，就像虚空不可以因小空而称为大，它本身这个为什么虚空不能够因小空而称为大，那就还是相待啊，本身虚空就是无边无际的，因此它称为大，而不是因为它用比较而后说它大。止观也是这样子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法门，也不可以因愚乱而随便说，就是叫做止观啊，它没有所谓的带队，它独一法界，故名绝代止观。好，那这个第八行的中间，绝则大于不绝， 你认为说觉则待于不觉吗？不失意则待于失意吗？轮转相待，觉无所计啊，可以这样的吗？好，然后若得意王言呐、啊，你那时候如果当你真的了解以后，那他今天说有四悉檀因缘可以说，那这时候你也就不需要在文字上，而你能够本身就能够随自妙悟，无复分别啦。好，那他说有六极来望的话呢，初心则就是无所失啊，初心即是故无所无过失。那圣境无所滥，就是圣在极位的话呢，当然就不会有所偏差啦。那这个从第三节要介绍所谓的会意止观啊，那这个会意止观啊，就是要会通止观的种种名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呀，一分为三，就是说止观呢、啊，止观观一分为三，就是把止有 A、B、C， 观有甲、乙、丙，对不对？好，把从三个面把止分为三个层次来讲。比方说你有你所断的对象，然后因为你有所断的，因为你有这样的智慧，因此能够断，能断所断之后呢，所缘的地理叫做 C， 对不对？那那个观也一样，那两者呢他都把它排好一分为三以后，他就告诉你，好，那这个止观呢它是各有次第，三止，这是次第止观，有次第，有 A 而后 B， 又后有 C， 观呢又后有甲，又后有丙，这是次第止观。那他说，那我好，我今天不要次第，也不是要相待，我不是要相待的哦，我是要谈绝待的哦。那这个绝待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打破 ABC 的隔阂，就是要打破 ABC 的隔阂。那这时候你的 ABC 彼此没有隔阂，才能够把止打回成为什么？止会变成是一体的嘛，那观也会变成是一体的。然后之后呢，那止跟观跟其他的禅法，我是不是一定要修所谓称为止的东西才是在修呢？它跟其他禅法有没有可以相通或者不一样的地方，叫做说它叫会意。它会意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能够会意什么各会意名，就是只要会点点点点点，那个叫做各会意名啊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名称啊，有各种名称啊。比方讲145页上面的表格，你看呢，绝代止观的意名，它的绝代止它有一大世止、不失一止，有没有找到？以涅槃经的角度来看，那其他经怎么说这个绝代止呢？有叫做远离、不住、不着、无为、即灭、不分别、禅定、弃、舍、除，都是。那那个绝代观呢，也到一大世观、不失一观。那其他经怎么说它呢？知见、明示、眼觉、智慧、照了、见达，这是其他经的种种的译名啊。那除了这些译名以外呢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译名，那他就现在这边没把它全部列出来。所以他第一个会议啊，他就说只观各会译名啊。那会完译名以后，哇，就可以把所有一般我们常见的法、啊、就把它分为两个大群体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好像只跟观是独立在很多法里面的两个小小的个体，那现在把它跟其他体都会通完以后啊，就变两个大的两个区块。他现在告诉你，那止观怎么自相会啊？145页的第五行，止观自相会者，一止一名观，一名不止；观一名止，一名不观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即前四名一同也啊。他说往前面看的话，你就会看到，他说呢，你如果呢三德只是一法，就往上第二行，三德只是一法，随众生类为自利益智啊。若闻绝代的话，你甚莫惊畏；若闻会意，你甚莫疑惑，莫自毁伤啊。那两者为什么说你可以两者互称呢？讲完了以后啊，他就告诉你说，这时候你把原来两个大群体打破，变成是相会的，这时候就变成什么？全部融合了。全部融合以后，你不论你修止的一法，还是你修观的一法，是不是得到全部的位？哎，好，来。到这边那结束了这一部分，第四节呢就是止观通三德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。